预计破例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从现在起，中共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为二十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名词，不久前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全面论述了这个新概念，其中说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就新在，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西方现代化老路。那么人民不离口的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新在哪里？四十多年，人民常挂嘴边的改革开放将成为历史名词吗？习近平连任后的中共和中国将走向何方呢？我们今天呢，和我们听众观众以及我们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高教授您好。
您好，许先生。
好，另外一位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高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节目讨论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呢啊，据我所知是始建于去年，但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理论界对它的阐述开始啊逐渐增多，所以呢啊，它是为中共二十大量身打造的一个新概念，由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推出。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高树超教授啊，这个据您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它新在哪里，奇在何处呢？
好，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概念呢，我个人感觉呢，它没有什么新奇啊。我当初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觉得这有点啊，王沪宁江郎才尽的感觉。嗯，因为这个概念，你从以前的一些政治概念，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乃至和谐社会相比呢，可以说是毫无亮点。那么你总的来看呢，习自从上台之后呢，他提的很多口号呢都有同样的特点，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时代为什么新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啊，不像三个代表啊他表达的很清楚。那么我觉得呢，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王沪宁最初的想法呢应该是此人望之不似人君，所以呢也不要浪费脑细胞给他搞一些啊很这个花巧的一些新名词啊，所以干脆就弄一个毫无新意的新时代糊弄糊弄，反正十年之后啊，他要换人了啊，到时候啊，在下一任这个啊总书记下一任领导人再给他，如果比较强势的话，再给他弄一个比较新奇的概念。那么没想到呢，王沪宁没想到呢，十年以后啊，习不但还在，而且呢，好像还挺喜欢这种大白话式的口号，所以呢，照方抓药，接着给他弄一个类似的概念。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概念，就是说呢，就强调什么都强调中国独特的逻辑。有人就说呢，实际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我觉得呢，这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的概念，什么都强调中国，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了，没有办法跟他讲理了。
高教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逻辑，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中国逻辑，一个是现代化，那么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高教授，我跟随一个问题吧，就是我看到您刚才说到呢，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其中呢许多评论文章呢都提出这个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新概念新就新在呢，他摒弃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欧洲的一些这个观察人士也非常注重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呢，可能要脱离原来的这个欧美的现代化道路 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假设，就是说西方的这种现代化的道路就是这个经济开放，经济改革必须跟政治改革同步才能够成功。他认为呢，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就是说他认为呢，中国呢经过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实了没有政治改革，只谈经济改革也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那么究竟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还要拭目以待。我个人的判断呢是他不能做到的，因为他现在能够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放弃这个改革开放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长此以往肯定会走进死胡同，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个假设根本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跟西方走不同的路，这是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处处不离这个人民。处处不离人民呢，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一大特点。中共运用这个文人们的解释就是说呢，这个概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什么呢？还有不久前我们看推出的人民经济等等。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有人说把什么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等于就突出了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还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呢。所以赖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呢？
哦，谢谢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中共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也许不知道这个词概念的来源以及危险的含义，或者就是在故意隐瞒。接着我们看一下现代和中国的词源它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外来语。这个现代是拉丁文，是从日文转过来的汉语，它的原意呢是到现在为止。而中国这个词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出现的他用了一个用了一个古汉春秋时代的古国的名字用的词，这个是在大概1905年。那么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危险的一个词，更是虚无缥缈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这几个，这是个虚幻的概念。这虚幻的概念呢，实际上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呢来自于19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德意志帝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两个一个是铁血，一个是富国强兵。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前身后来就是纳粹帝国，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果咱们都知道了，就是日本帝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侵略。所以现在在提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在引上了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说是军国主义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习近平和中共官媒洋洋洒洒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特点，但是我们归根结底就发现呢，似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共同富裕，构成了这个新概念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呢，是习近平的老套路了，并无新意。倒是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这里深入探讨一下。习近平去年年中左右推出了共同富裕的这个国策之后，到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概念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最近几个月，习近平才又重新提起，并再度火热起来。我请教高教授，您注意到这个曲折经历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也有注意到。我个人觉得呢，习近平他之所以呢先搁置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在去年他求是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呢，他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了几个月，然后呢这个最近几个月又重启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啊，据我所知，在这个中共的党内 还有在这个国内的这个一些商界呢，都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所以呢，他可能呢，这个是要应付啊，这个党内啊，对于这些有不同看法的人啊，对他的一些反扑，还有国内的这些资本大鳄啊，对于他这个啊这个提法的一些这个啊负面的反应啊，来这个啊统一一下大家的意见。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看呢，就是今年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事件呢，就是二十大的召开。那么习近平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他呢最重要的任务呢，也就是这个来这个压服党内各个派系对他的一些可能的不满，然后呢这个来从政治上来搞定这些不同的派系这也是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啊，先把它搁置一下，利用这段时间呢，先把政治问题来搞定。搞定之后呢，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个为什么最近几个月又重提这个问题了，这就表明他已经完全掌控局面啊，已经能够压服包括党内啊不同派系，党外包括这些大资本对他的一些这个不同意见。所以呢，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掌控，他就可以再提这个问题了。这是实际上是习的一贯的做法。大家可以看这个，从他前边处理很多问题上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放弃这个问题啊。习其实是一个很有决心、很有定力的一个人，他过一段时间呢，他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啊，这个他经常这个说，不要看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他将来会给你拉清单的，所以他肯定将来还会再继续推动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高教授，我还是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提了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推出之后到发展的后来的一些艰难历程，那么为什么这个共同富裕本身，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这个共同富裕听起来这个很理想，但是实现起来好像就很难呢，连中共党内高层意见都不统一，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这个方法呢，跟以前是不一样。大家看，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在邓小平时代他也提过共同富裕，但是邓小平时代他做的更多呢，是他把这个饼做大。饼做大之后呢，他这个这个倾向一些这个，比如说低收入群体，让他们的这个收入能够更多的提升。那么这些呢，对于这些呢，这些大资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习的政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他的政策呢，整个就是压制大资本啊，这个搞一些这个，比如说混合所有制啊，对大资本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打压啊，这个等等。从他对电商的打压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些大资本呢，现在他们就在讲，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继续要把饼做大，你提共同富裕，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现在在饼已经不能够再做大的情况下，你再提共同富裕，那就等于把我本来这个应该我拿到的东西，你把他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再拿给其他人，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阻力，就是说，现在随着经济增长见顶。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从这个以前的共同把饼做大的问题，变成了把饼从你那儿切一块再补给其他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本质根本性质上不同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共同富裕啊，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一面旗帜和纲领提出来的。去年刚出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立刻形成了一股运动，伴随一些具体的方案，像第三次分配啊等等，这个等等这些措施呢，我们看到就大有雷厉风行之势。但是显然它引发了民营资本的恐慌，甚至在党内也出现了争议。我来请教赖教授啊，现在习近平连任似乎已成定局了，您认为他会不会在二十大之后全力推进这个共同富裕，这个带有习近平先民色彩的这个国策呢？
好，谢谢。中国呢本身就是个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在毛泽东时候呢，就是以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来作为分配原则，来减轻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但它的代价呢是整个社会贫困。当发展经济成为中共的基本路线后，社会的自然的两极分化 贫富悬殊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习近平执政十年陷入了外内外交困的状况，天怒人怨，但现在呢，他要破坏中共来之不易的两届任期的传统，开始自己的第三任，那么巩固他的地位自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劫富济贫，巩固地位就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当年中共是靠的土改在中大陆农村立足的，国民党在大陆时候呢，因为舍不得分自家的财产，结果就失去了大陆。等到败退到台湾之后，就把台湾富人的田产就全分了，结果就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所以现在呢，习近平进行一个轻的话就是劫富济贫，重的话有可能是杀富济贫都可能的，就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赖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共同富裕推出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我们看到实行的并不理想，也并不顺利啊。刚才我和这个高教授讨论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甚至呢这个停滞了一段时间啊，共同富裕的提法呢也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突然又火热起来。那么您预计啊，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明显没有什么疑义获得第三个任期了，那么他会不会全力推进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呢？
这是一个，我说他是个非常首选的，他会有很多的行政资源，他会这么做。那么他会不会这么做，要看他的到时候的他的形势，因为呢，他在党内是否能够把所有的势力全部说服了或者压服了，他是否还必须使用这个就是秘密警察机关，就是KGB 机关。因为毛泽东当年实施土改的时候，也遇到了中共的各级的强烈抵抗，他使用的是康生，用康生来杀别人，来杀任何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至少把他撤职。甚至这个事情呢，甚至在有些地方甚至几乎引起了共产党内部的内战。那么说习近平会不会这么做，就是要看他到时的形势了，他的权力巩固到底什么程度，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针对我们听众观众他们的评论和问题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首先是这名叫王进的这个观众，他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呢是得让中国人把中文从头学起，否则中国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民主集中制、动态清零等等。蓝花花他说，习近平所谓的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治理最大的亮点就是彻彻底底的去邓化。其实2012年习近平登基的时候，众多中国人都对这一位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寄予厚望，并对他开始的两年所谓反腐运动也给予较高的赞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在不断的反思这个所谓的反腐，与其说是为国家，还是在为个人，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显然习近平的所谓反腐就是为后者，言下之意这个反腐实际上就是选择性反腐，是打击是以打击整治对立面为目的的反腐。文子他说，如果说专制独裁，但是内部有民主监督，这样也行，但是绝对不可能。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独裁只会创造一个特权腐败的群体。于次郎，把所有的外资都赶出中国，中国人民终于实现真正的共产制度，迎来两手空空的快乐时代。刚才我们的这些听众观众呢，他们对习近平的这个提出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我们的这个反应还不太多，但是我们的听众观众主要都是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还是集中在习近平的这个连任这个问题上。那么我们就来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这些听众观众的这些评论。首先高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评论呢很有意思，因为他就提到了习近平的这些名词，其中有些名词呢其实并不是新名词，你比如说民主集中制，这个是中共一直在讲的东西。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呢，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到，在习时代啊，他对很多既有的名词，他有一些新的解读。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啊。这个改革开放呢，那么习近平的这个20大报告之后啊，大家这个好像有不少人有忧虑，因为他的这个口头版本当中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是如果大家看他的这个文字版本啊，据我所知道的这个文字版本啊，72页那个版本呢，当中是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的，全文提到改革开放有9次，单独提到改革有48次，单独提到开放有28次，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是要继续坚持以前邓时代、江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是呢会有他自己的解读。你比如说开放这个问题，对谁开放？以前咱们讲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西方八大国家，特别是欧美进行开放。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看这个20大报告当中这个关键提到的，就是说中国开放的一些成果，他提到什么？提到"一带一路"。对"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对俄罗斯开放等等，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近几年的一个新提法，就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也是跟开放有关系的。就是刚才有个网友提到要把外资都赶出中国，这一点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呢，他并不是说要把外资都赶出中国，而是呢，这个你外资可以来中国，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自贸区，像海南是最大的自贸区等等，你可以在这些自贸区设立一些工厂等等，比如说特斯拉的工厂。但是呢，你到了中国之后，你不能够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你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来办啊，这就涉及到最近特斯拉的老总这个马斯克，他很有名的一个推文啊，他就提到台湾问题，他的台湾问题其实是跟这个中共的这个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中国来投资啊，同时呢你也要接受中国的政治观点，也要接受中国的政治立场，这样的话我们才对你开放，你不接受中国的政治立场。我们不但不对你开放啊，我们还要把你列入，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这个禁运名单，像这个黑名单等等，不让你进入中国，不让中国的企业给你做生意。所以这是他的新的一种这
好
个
的，
开放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
赖教授，您的回应，
好，谢谢啊。先从一个概念上说，这个在1989年的时候。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出了一本书，叫《大失败：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兴衰》。这个书呢，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兴起了。他说，这个关键是呢，是在大简化。马克思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把它大简化了，归于私有制。他说，因为这个非常简化的概念，就给无数的劳苦大众提出了。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进行革命。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呢，当习近平，后来中共，包括从邓小平开始，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新理论的时候，越来用出来自个儿解释不清楚，无法定义的东西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早就背离了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了。如果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你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要说它是共产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发现呢，我呢是一个悖论之中。一方面呢，就关于习近平连任的问题是一个悖论之中。习近平所处的位置，他掌握了中国的所有的行政资源，他是可以连任的，只要他乐意，别人任何人阻拦不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告诉我另外一样的，不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统一党。它是个各个山头组成的联盟，就是所谓的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呢，连毛泽东都要，聚让三分，都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习近平竟然敢对山头主义大动刀割，这个后果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好的，
好的，
我们刚才谈了许多呢，这个习近平，这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主要内容。 啊，谈了许多，我们主要是重点分析了它的共同富裕。跟共同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江湖时代近40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改革开放。刚才高教授呢详细这个啊比较详细的论述了这个政治报告当中对改革开放的提法，仍然在提改革开放，但是明显有一点习近平在刻意淡化这个啊改革开放。那么我来请教高教授，这个有人担心就是伴随着一两代中国人长大成熟的这个改革开放呢，也许从此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您看是不是这样？
谢谢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这个概念呢他会接着去提啊、但是呢要注意呢他对这个概念有新的解读，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开放是对谁开放的问题，还有从这个以前呢这个是以开放为主带动国内的改革呢，变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际上更多的注重国内市场。那么最近有一篇文章呢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这个社科院他有一篇文章啊、来美化所谓的这个清朝啊、明清这个啊、两朝的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他说呢这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对中国啊、要这个做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把自己关起来。所以实际上这个文章就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揭示了一些这个将来这个习可能有的一些动向，就是说呢将来呢可能这个他把这个开放的这个口子呢他越关越小，虽然还是提，但是呢实际上是越关越小，他就会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不是说我自己啊要关闭开放的大门，而是说呢是因为美国对我进行打压，欧盟对我进行打压。为什么打压？你比如说香港问题啊、新疆问题啊，他们这个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啊这个要对他们表示抗议，所以我们把这个大门对他们关上，才要用这种方法来对自己的这个做法呢啊进行这个辩护。所以我觉得呢将来可能更这个可能看到的一种状态呢，就是说呢这个习还会去提改革开放，但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实质含义呢跟我们这个在40年所习惯的这个含义呢会很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为这个自己种种限制或限制的一个新名词。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太多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给大家读了。一位姓杨的网友啊，他这个网名就是一个杨字。一位姓杨的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国家有国家的布局和战略，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显然呢他是与我们两位嘉宾有一些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中国的事情可能需要时间来解决啊，我们要主要看中国今后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说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呢，我们看到这个改革开放与共同富裕，它反映了两个时代、两面旗帜、两个纲领，它本应该呢是承上启下的，但是现在呢却像有人说形成了一个前后抵触或者相互取代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有些人对此就感到不胜唏嘘，他们很多人还是担心改革开放会不会就此成为历史。我来请教赖教授，您如何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共他将举什么旗，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国他又将走什么路呢？
谢谢。这个均贫富甚至杀富济贫大概率的是习近平连任后的政治经济路线。这个推测呢，我这个推测来自于中共建政后的经济政策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毛泽东的计划经济造成了极度的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没有步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后尘，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给人民以希望。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自治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在改革开放后，权力就以对财富的 追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无处不在的腐败，社会就迅速的两极分化。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轻则是丧失向心力，重则是动乱。西方国家和日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好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没有这么大的高度的腐败。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没有，习近平没有，所以他要进行均贫富，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嗯，
而且更何况习近平现在是被人嘲笑、被人咒骂的一个人，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均贫富、杀富济贫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当然，杀鸡取暖是一个办法，但是习近平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的，我们感谢高树超、赖小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